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说，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多不同，并且表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克里星期一说这番话以前的几个小时，哈瓦那和华盛顿都举行仪式，庆祝双方结束50多年来的敌对关系后恢复邦交。早些时候，在寂静的凌晨，美国国务院悬挂起古巴的红白蓝三色国旗，跟其他跟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旗并排展示。稍后，包括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了开馆庆祝活动和升旗仪式。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开馆仪式要等克里国务卿能够前往哈瓦那的时候再举行，不过使馆业务会全面展开。克里星期一宣布将会在8月14号前往哈瓦那。预计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将会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星期二，布伦迪选民投票选举总统，而反对派抵制这次选举。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月，同时国际社会呼吁恩库伦奇扎交出权力。但是布隆迪总统选举仍然如期举行。批评人士说，恩库伦奇扎不具备连任总统的资格，但是布隆迪的宪法法院作出裁决说，由于恩库伦奇扎的第一次担任总统是通过议员们的推选，而非是选民投票，因此他具备连任的资格。抗议活动引发了暴力。星期一晚上，在布隆迪的首都可以听到爆炸声和枪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当局在选举期间确保安全与和平，并且呼吁布隆迪所有的党派恢复对话。联合国顾问对星期二的选举进行监督。在布隆迪有380万选民。朝鲜表示无意参加类似伊朗跟世界强国之间那样的谈判，并且声称那种谈判将会导致平壤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平壤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包括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核威胁，因此将伊朗核协议跟朝鲜的情况进行比照是不合逻辑的。朝鲜星期二表示，不准备参与任何对话来讨论冻结或者是撤销其核项目的问题，并且坚持说，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日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海事行动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推动实行一系列具有争议的措施，争取扩展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务报告说，指责北京在东中国海开发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并且批评北京扩大在日本控制的一些岛屿附近海域的军事存在。中国也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防卫省说，朝鲜的核导弹项目也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骇客木马病毒。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要去公园里看可爱的孩子们。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要去打篮球。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团购和坐立不安。
团购，I like it.
哦，一听买东西你就兴奋。不过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ry up. Dry is spelled D-R-Y, dry, and up, U-P, up, dry up.
Dry up, 意思是耗尽、用光。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革命，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
，As cash starts to dry up, more Syrians see that the current regime is not sustainable.
随着政府资金被耗尽，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意识到目前的政权难以为继。危机解密网站由于资金不足，暂时停止了发布解密文件。
WikiLeaks ended its publication of leaked documents after funds dried up.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最近表示
Global liquidity is about to dry up again,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soon feel the impact.
全球资产将再次耗尽，经济体将很快受到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y up, dry up, dry up.
Dry up, 耗尽。刚才节目里说的都是资金用光，我可不可以用 dry up 形容一个人灵感枯竭，没主意了呢？
Of cours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dried up after his first novel.
这个作家在出了第一本小说后就灵感枯竭了。
That's right.
写东西可不容易。我以前也一时兴起想写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My ideas dried up. That was so frustrating. 我只好放弃了当作家的梦。
Oh, you shouldn't have. You probably just ran into writer's block. It'll go away if you just don't give up.
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遇到的瓶颈吧。看来我今天回家要把我的大作重新整理一下，没准能有新灵感。
Good luck. I'd like to be your first reader.
Oh,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K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要去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dressed to kill 和 ants in your pants。
Hey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给你留了位子喽。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很像杀人犯啊。
No， absolutely not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很抢眼吗？谢谢咯。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懂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因为啊，穿得太抢眼了，看到的人啊都会吃惊地昏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把他们杀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可是我好紧张哦。哎，你看我的脚都在抖哎。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啊，蚂蚁？哪有啊？没有蚂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蚂蚁啊，在他裤子里爬来爬去的。哎，我的确有感觉是这样哎。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Oh, 你是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并不适合反过来说，所以呢，不能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啊 ，Larry， 你真的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哎。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Wow, 你昨天练习了三个小时啊？那我都没练习，怎么办？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啊？好吧，那我试试看。Larry, 那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 w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哎呦，不行了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啊，我造句造对了。好险哦。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耶。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反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Larry，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吗？那就好。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十分抢眼；另外一个是 ants in your pants， 代表坐立不安。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我最喜欢去面试了。Although I always have ants in my p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o why do you like going to interviews?
因为去面试就要 dress to kill， 这样就有借口给自己买新衣服啦。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buying clothes can easily dry up your money.
对啊，所以咱们得 look for deals，
比如团购。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团购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团购。
Cat， 我这里有一些螃蟹和大虾，你想要吗
？Of course, I love seafood.
去我家拿吧，全给你，不要钱。
Wow, Wuqiong,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hem?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团购买来的，太多了，吃不了。我还有餐券、电影票、健身卡，都是团购来的，好多都快到期了，我又没时间去。对了，团购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Oh, it's called group buying. It's a very popular marketing gimmick now. A lot of my friends back in the US are just as obsessed with group buying as you are.
我的确是个团购控。不过你刚才说 group buying is a marketing gimmick? 什么是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是花招、噱头。I call group buying a gimmick because it's used by retail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y products of mediocre quality or popularity.
你说的有道理，团购是个促销的花招，一般推出团购的都是小店、新店，团购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名牌抢手货。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get a discount on LV purses through group buying.
That's right. In that sense, group buying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price war.
Price war?
价格战。
对， people use group buying because they want the discount. They want to buy things at a lower price.
其实这和返券打折差不多，都是商家在打价格战。不过我也不傻，等他们把价格升上去了，我就不买了，就去找新的团购货。
That's exactly how you become a group buying maniac.
好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团购是 group buying。 第二，花招噱头是 gimmick。 第三，价格战是 price wa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eah, let the price war begin. Let the markets be flooded with deals.
真是团购狂的心声。
Remember the great deal we got on this year's Black Friday?
Of course! 2 sweaters for $5, 5块钱两件毛衣。
Yeah, 太值了。
不过 Kat, 那个团购有那么多人参加，不会过几天咱们走在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和咱们一样的毛衣吧？
Oh,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反正咱们两个协调好，可别同时穿一样的衣服。
Why not? We could be twins.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初级课程。Hannah 带女儿 Amber 到公园里玩，和另外一个妈妈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arents like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park so they can meet other parents and talk. When you have kids,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parties anymore.
啊，有了孩子就没时间去参加派对，只能到公园里和别的家长聊天解闷啊，这也太惨了吧。
Hello, I'm Hannah. Are you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kids here?
Hello, I'm Stephanie. Yes, my son Charlie is playing soccer over there.
Is he the tall, thin boy wearing the blue shirt?
That's right. Which child is yours?
Winnie, what is Stephanie's son doing?
Stephanie 的儿子 Charlie 正在踢足球。
Yes, and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
Right. Now let's find out who Hannah's child is.
My daughter Amber is the child wearing the red shirt over there by the swings.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Maybe we should get them together for a play date and they can be friends.
Great idea. I want to go to a movie tomorrow night with my husband, so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Well, okay. But usually both parents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n a play date.
You take care of them tomorrow night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m another time.
So, Winnie, why does Stephanie want to set up a play date?
Play date 就是家长定个时间，把孩子带到一起玩。Stephanie 看来啊是个好妈妈，她想让孩子多交朋友，所以提议给 Charlie 和 Amber 定个 play date.
That's right. But does Hannah have a different reason for setting up a play date?
Hannah 马上说啊，愿意让两个孩子去 play date， 可她目的不纯，为的是把女儿扔给 Stephanie 照看。自己好去跟老公看电影。
Stephanie, what will the children do at your house?
They can play together and have fun. Charlie likes to watch TV.
Oh no, Amber likes to read. Can you read a book to her?
I think on a play date, the kids should play and have fun.
Well, all right,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at 8 p.m.
这个 Hannah 真过分，她不仅把孩子扔给 Stephanie 照料，居然还要求人家给自己的女儿读故事呢。
Yes, but what does Stephanie say?
Stephanie 说，在 play date 的时候，孩子们应该一起玩，而不要各玩各的。
Well, I know Charlie will have fun playing with Amber.
Yes, I'm sure they will. Hey, look, they're playing soccer together. Isn't that great?
Yes, it is. Wait, oh my gosh, Amber just hit Charlie.
I'm sure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Oh no, she just stole his soccer ball and is running away? Forget about the play date. Keep your mean kid away from Charlie.
呵，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哎。原来 Amber 和她妈妈一样霸道，居然打 Charlie， 还抢走了人家的足球。
And what did Hannah say?
Hannah 狡辩，说是孩子不小心。谁知啊， Stephanie 根本不买她的账。Professor Bowman， 你看，有孩子多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家长惹事哦。
Well, if you are a good parent, your kids won't misbehave, right?
Kids are kids, Professor. 言归正传，这下子啊 play date 告吹了。Hannah 要想看电影，只好雇个临时保姆来看孩子了。Amber 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照顾她真要格外小心。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hiring a babysitter.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这个独特的美语教学网站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网上互动，帮你学习地道美语。把握美国文化，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me。
是啊，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个小霸王一起玩啊？
That's right. And if that's the case, Hannah's plans of dumping her daughters on other people so that she can go to the movies will not work.
除非他打算把孩子带到电影院去。
Oh no, children in the movie theater means disaster.
对啊，吵死了。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 Hannah 打算怎么对付她女儿。现在咱们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 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 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Using malware to sabotage your competitors, 够狠。
Yeah, cyber break-in is even worse than a physical break-in.
如果网络系统被别人攻破，那么重要情报就危险了，这比破门而入的强盗更可怕呢。
The worst part is you don't see the hacker. He could be anyone with a computer, sitting in a dark corner and infiltrating your network.
真恐怖。怪不得现在大公司都花重金巩固自己的 Internet Security, 网络安全。
好了 ,as long as my email accounts don't get hacked, I'm not go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firewalls and Trojan horses.
好吧，那咱们现在去轻松一下，打场篮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Are you ready to lose at another sport to me, Yangchen?
I'm totally ready.
To lose?
Not to lose.
Well, be prepared to get schooled.
School? 我早就毕业了。I'm smart and educated.
Well, you may be educated, but getting schooled, or to get schooled, means to get embarrassed by someone who has superior skill compared to you in head-to-head competition. You can get schooled or you can school someone. So, get ready to be schooled, Yangchen.
Oh, come on, Patrick. 我今天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Don't believe me, huh? Well, you have been on a losing streak lately. I beat you in every game we've played so far.
什么是 losing streak?
Losing, L-O-S-I-N-G, streak, S-T-R-E-A-K, means someone or a team has lost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games without a single win.
除了体育,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
Of course. If you're a lawyer, and you lost 3 cases in a row, you're on a losing streak.
How about dating? 我记得你连续被三个女孩拒绝。那我可不可以说 you are on a losing streak?
Hey, it's not three. It's...
Oh, my apology. It's not three. It's five. 你被五个女孩拒绝。
All right, Yangchen. This is motivating me to end my losing streak and find a girlfriend.
Losing streak? 哎呀，我又想起我那个三次拿起又三次放下的小说了。
Don't forget what we said earlier.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ll get out of that writer's block.
哦，谢谢你的鼓励。等以后我成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Yeah, please mention me in your memoir.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古巴称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说两国间仍然存在很多不同，并表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里星期一说这番话之前几小时，哈瓦那和华盛顿都举行仪式庆祝双方结束50多年来的敌对关系，恢复邦交。克里说要通过接触而不是疏远才能更好地满足两国利益。他之前与古巴外长帕里利亚会面，这是自1958年以来古巴外长首次参访美国国务院。帕里利亚说他和克里星期一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但是也强调两国间存在深刻分歧。他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禁运，并敦促归还在关塔纳摩湾用于美军基地的古巴领土。早些时候，在寂静的凌晨，美国国务院悬挂起古巴的红白蓝三色国旗，与其他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旗并排展示。稍后，包括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了开馆庆祝活动和升旗仪式。预计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将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星期二，布隆迪选民投票选举总统，而反对派抵制这次选举。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同时国际社会呼吁恩库伦奇扎交出政权，但布隆迪总统选举仍然如期举行。批评人士说，恩库伦奇扎不具备连任总统的资格，但布隆迪宪法法院作出裁决说，由于恩库伦奇扎第一次担任总统是通过议员们的推选而非选民投票，因此他具备连任资格。抗议活动引发了暴力，星期一晚上在布隆迪首都可以听到枪声和爆炸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当局在选举期间确保和平与安全，并呼吁布隆迪所有党派恢复对话。联合国顾问对星期二的选举进行监督，布隆迪有380万选民。朝鲜表示无意参加类似伊朗与世界强国之间那样的谈判，并声称那种谈判将导致平壤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平壤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包括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核威胁，因此将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情况进行比照是不合逻辑的。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上星期最终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能力将受到限制，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次卿舍曼敦促朝鲜以此为榜样。他说，伊朗核协议显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摆脱孤立状态和制裁，并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朝鲜星期二表示不准备参与任何对话来讨论冻结或者撤销其核项目的问题，并坚持说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日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海事行动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推动实行一系列具有争议的措施，争取扩展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卫报告说，指责北京在东中国海开发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并批评北京扩大在日本控制一些岛屿附近海域的军事存在。中国也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防务报告还批评中国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海域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一举措使北京与几个东亚邻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为解除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伊朗将限制其核发展计划。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自从7月10号中国当局开启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以来，先后已经有200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约谈、传唤，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在本轮抓捕行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官媒也再次扮演了法官的角色，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世峰已经认罪。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沈大伟表示，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中共执政体系武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中共，为什么视人权卫士为洪水猛兽？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所谓新黑五类，将为中国崛起扫清障碍，还是会加速维权体制的瓦解？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3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今天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也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还有一位，我们呢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曾经在北京担任维权律师的肖国珍律师来到现场参加我们的讨论。好，谢谢肖律师。
谢谢。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先请这个肖律师来谈一谈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7月18号，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刊登的文章称这个丰瑞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周世峰律师他是认罪了哈。我们来看呢，他说，他引用了周律师的一段话，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是中国官媒引用周律师的话来报道说他是认罪了。那么我想请先来您先来谈一谈您对这个周律师这段表态您的看法。
对这个认罪我不感到惊讶，李庄曾经认罪，高瑜曾经认罪，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真相大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探讨，我们需要弄清楚周世峰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认罪的，他有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他是否自愿做的供述，他是不是受到酷刑，他是不是被胁迫，比如说包括以他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整个律师事务所以及他的当事人作为要挟来逼他认罪。
好的，好的，谢谢那个肖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这个社交媒体上微信、微博上面也有很多人发表评论哈，对这个这个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的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评论。那么他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呢，有外媒认为这种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这个给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些挑战，认为可能这个对和这个依法治国的口号好像是这个背道而驰的。但是他们的解释是认为就是说党提出的依法治国跟你们这些维权律师提出走的这条道路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是啊，这个依法治国其实我们从当局最近一个阶段来的这些个做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依的是什么样的法。我觉得我以前讲过，我说其实这个法是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法，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司法体系。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抓捕行动啊，实际上首先其实就是由媒体来定性，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悖于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先从媒体做宣传，把他们打成一个什么犯罪团伙，然后呢，在这个通过央视和各种这个官媒来广为的宣传，我觉得这种做法那个让人很难接受。但是过去他们已经做过这样做过好几次，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不是依法治国。如果你是依法治国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搞媒体审判。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有罪或者这一群人有罪，他们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先声夺人，从这个舆论上先把你搞臭。比如说你可能有经济问题，或者你有这个男女关系问题，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属于指东打西的事情，实质上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维权的这种团体啊，或者是群体，至于像维权律师这批人呢，他们也算是一个一个明显的一个群体。其实呢，我觉得当局最担心的可能不是他们依法维权，或者不是他们这个采取了比如说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这么一种方式维权，比如说他们在场外举横幅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但是这些其实可能它的起因还是因为法院的这个司法不公正，才造成这种维权律师才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这个跟这个法院进行博弈。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这个司法框架的范围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也好，维权人士维权也好，他首先还是承认这个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他是在这个法律体系之内跟你博弈。那么但是你现在把这个规则改变了，你把他们抓了以后，你首先用媒体审判的办法来给他们从舆论上先定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本身就是超越法律的。所以要想依法治国，你首先就应该追究媒体在这个抓捕事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违反了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眼人从旁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当然，可能这个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我们等会儿可以还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和平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圈子上面有一些评论哈，也接着刚才张先生的谈话，就是说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有一个度的哈。那么有人就是替这个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呢来开脱，说这个党的依法治国是不是允许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也记得就是说之前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说，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记者们，还有就是说一些人士的话是拿着法律当挡箭牌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怎么认为这个中共的就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和这个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们在实际中这个维权行动这种界定这种区别。何先生，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中共官方的媒体或者是中共的领导人一是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错误的信息是给人们一点感觉好像是真的是要依法治国，而且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设计，就是出现了一个律师执行了检察院和法院。那么实际上在2017、2018年以前，我就参与了解了中国的第一家这个民间合作律师事务所的这么一个建立过程。那么当时我也写了报告，也写了报道。那么2017、2018年过去以后，中国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以民间律师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律师队伍，但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表达和维持被告人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一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会恶化。而且把一个律师这么一个队伍本来是中国官方的一部分的这么一个群体推到了他们的一个敌对面。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 就是要进行法治改革，就是要进行依法治国。当然，实际上呢，他根本就不需要立誓，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检察院和法院这么一个体系，就应该由警察局、由公安局直接抓人、直接审判、直接关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由这个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实际上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检察院完全是白手套啊，法院实际上在严格意义上也是公安局权力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建立这么一个历史队伍干什么呢？啊，你这不是自己制造矛盾、自己制造敌人、自己制造冲突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有胆量或者说表里如一，比如说他真的有胆量来进行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样法家治国，就应该大胆地取消啊检察院、法院和啊尤其是律师这么一个职业。如果你又不想进行基本上的现在的法治的建设啊，然后你又搞一个资本主义西方的这一套这个司法体系，那你不是制造矛盾和冲突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根源就在于邓小平开始的体制随机史根本是跟啊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种随机，就是不伦不类啊。你他又不是经济社会主义的，他又不搞资本主义的，他又想学习西方表面一套，他实际上又是搞社会主义这一套，又是搞中共独裁这一套，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源。所以现在的历史，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他们误以为中国真正有法治建设，误以为中国真正是依法治国，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法院啊、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是司法体系本身是有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二十七八年以前或者三十年以前，中国一批年轻的这个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当时的法学家，在中国的未来的前景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希望通过体制不断的变革来呢，大的一个让中国逐步的走向了这么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但是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法治越来越成为中共的一种存在的任命他们权力啊，来保护他们啊这个一党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冲突就在于一个虚假的啊依法治国，一个虚假的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一个中共独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矛盾。所以我劝习近平干脆就回去算了，就把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全部取消啊，就变成呢这个公安局来抓人、来判人，然后来甚至连司法体系的监狱也由公安局的管理。那当时不也是这样吗？这样也没有出什么天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反而减低了诚实，然后不要使这个律师啊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更不要使人民有抱一种幻想，认为呢啊西方的这种能够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这么一等基本上的法律的状况会在中国出现。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肖律师啊，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不断有体制内的这个评论人士呢站出来为这件事情，就是说进行一种替官方来进行一种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打压这个维权这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他实际上也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这认为所谓这些律师、维权人士是触犯了法律，他们也认为呢这个目的是有双重目的，一个是说他们可能是确实是某些行为上面是触犯了法律哈，还有一种目的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碰触了官方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涉嫌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有人说因为这个周世峰律师，他说他在这个所谓他说是江湖上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是有享有非常高的声望的，他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是法律党的党魁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包括有黄立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法局的副局长，是前哈，还有是这个当时也是被抓进去的一位，这个另外一位维权人士叫超级，他网名叫超级低俗屠夫，叫吴干，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间维权人士，另外还有这北大的这个法律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叫贺伟芳。他说你们这些人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够给这个呼风唤雨，给中国的这个当权者以很大的压力，那么你们可以就是说操纵法律，这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些评论人士给出的这种解读。那在您来看来，就是说中国当局现在打压这些人士的话，是不是 带有这两种目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如果是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作为公民，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作为律师，根据律师法，所有的律师的职业权利是相应的，是由律师来享有的，而且即使是官方也不得剥夺和侵犯。那么刚才您说到，有些体制内人士说这些律师一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触犯了官方的底线，那么如果是真的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那么我就依照法律来处理就好了。至于官方的底线，在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的国家，在依法治国这四个字已经写入宪法的国家，官方的底线它不应当成为规则。那么好，这些律师有没有触犯法律，就成为我们需要关心和探讨的一个很最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律师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有募捐，如果有募捐，那么募捐是民众自愿的，只要不是诈骗，他不触犯法律。官方说他炒作，炒作也不触犯法律，没有说炒作罪，也没有说法律上有违官罪。那么从实体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从程序的角度而言，这些律师们他们主张的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来要求会见权、阅卷权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法庭上就要求说话，要求依法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但是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些律师的依法主张权利的行为被官方会认为挑战了官方的特权，挑战了官方想要肆意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其实官方所要打压的，他不是因为律师违法，而是刚才您说到的第二点，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底线。因为这些维权律师，这些人权捍卫者要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要追求的是当事人的人权得到最大的张扬，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张扬。但是当律师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够依法主张的时候，依法履行的时候，那么这些律师他们努力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安全来为当事人主张权益，这应当是可圈可点的。那么我认为官方要打压的是触犯了官方的潜规则，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这恰恰证明官方所做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人治国。而且在本案中，一方面官方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抓捕，到7月20号为止，据有关的统计，已经有235人被拘留、约谈、强制失踪、被威胁等等。那么，即使是真有律师违法犯罪，那么也不应当是这样全国范围的大抓捕。第二，是官方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多处违法，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得到书面的传唤证，没有拘留证，多人被半夜骚扰等等，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所以是官方在违法，而不是律师在违法，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了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康师傅博书记、徐才厚们，死的死，关的关，但是他们的兄弟们现在还活着呢，还在执政，他们都是习大帝的死敌。中共所有现在的党员干部、贪官污吏，都是习大帝的死敌。现在律师们也成了习大帝的死敌。这个习大帝的死敌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了？现在撑着习大帝的可能只有奥巴驴总统了，这他妈太可怕了！这个，
是不是这个乔塞斯库萨达姆。
谢谢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哈，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接下来一方面欢迎这个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来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另外也注意也请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注意您在节目中的用语，我们提醒您尽量使用这个文明的语言哈。那么接下来再接听一下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您好。
哎，你好，三位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法律环境非常的恶劣，因为本身它的法在立法方面它立了非常多的恶法。首先讲一条它的宪法吧，它宪法前言里面规定了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那么说你这个领导权在宪法里面规定，你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这个司法解释有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巩固他的权利他的独裁找些依据，法律仅仅是他的工具而已，但是他把法律玩于股掌之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继承了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他们的最老的领导人毛泽东是说无法无天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要把谁杀下去就杀下去，要把谁斗垮就斗垮，继承了这种风格。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法律环境特别特别恶劣，我特别的失望。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在在牢里面关着的人，被他们抓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在万人大会上面做报告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好人，我们不看到了吗？万庆良不是在做报告吗？他喊反腐，反腐完了就被共中纪委带走了吧。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法律环境特别恶劣。在历史上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很清楚的，当这种现象颠倒黑白的事情出的太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体要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好，我再发言。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啊，刚才这位彭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对现在对这个民间这个包括政治方面的这个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包括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这种空前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的美国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是沈大伟，他就提出来这个中国崩溃论。那么就是说呢，由这种越来越强硬的这种打压，这种民间的对民间的社会的打压，包括对政治性打压呢，是这个威权体制走向终结的一个迹象。您怎么来看？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显示了这个中共当局那么执政者就是对这种体制的不自信是一种迹象呢？张先生，
是的，中共现在他的政治往两个方向在走。第一方面呢，他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西方政客的这个提供精力啊，目光短浅啊，然后这个因为中共手中有支票啊，有市场啊，诱惑这个西方的政客，所以他们在国际上呢似乎好像很受欢迎，但呢实际上在国内呢面临着残呢未有的这么一等民主开放的一等状况。这个民主开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越来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啊自己本身的权利应该怎么维护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就是刚才肖律师讲了，这个张立凡其实也讲了，实际上他们是维护最基本的权利。我还不愿意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在辩护上面表示的水平多高，就是或者是他们的能量有多大。实际上他们在如果在美国看起来或者在西方看起来，中国的历史是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的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打压，原因非常简单，原因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担心，如果中国真正走上了这么一种法治的这个路线，那么中共现在维护他独裁统治、维护他独裁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这种方式就难以维持下去。这种状况不仅是在历史，在普通的民众中间，大家都值得维护这一点。
有关中国当局强势打压维权律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另外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